欢迎大家回到屠龙圈，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铁哥，
咱们直接捞干的啊！咱们开始就直接废弃雷达站之战，废弃雷达站之战，
怎么那么绕嘴呢？这个，这谁给起的名字？
你看我这个标题写的就是堡垒攻坚战，多简单！
就这场戏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之前的戏要么就是上帝视角的，要不就是主角视角的，而这场戏的视角就突然变了啊，变成这个翻译官 Urban 的视角。这段的剧情我先给大家唠一下啊。就是找人小队在知道了这个 Rain 的方向之后，然后朝着目的地前进，而在路上偶然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德军雷达站，在雷达站里仍然驻守着一群德国兵，而且他们还有重火力，并且他们这个火力点已经打死了很多从此路过的这个美军的空降兵了。米勒认为这个德军的据点还会造成更多的路过的美军士兵的伤亡，于是他决定打掉这个火力点。然而他这个决定遭到了以机枪手莱宾为首的小队成员的抵制。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就因为莱宾就说了，对吧，我们就完成编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了，咱又没签这个阴阳合同，对不对，你斯皮尔伯格再牛逼，你也不能把20集的剧本拍成50集，对不对，咱们就别再出发这些支线任务了。然后米勒说，你别给我扯没有用的，对吧，我们不但要拯救瑞恩，我们还要拯救更多的美国大兵，而且还要拯救巴黎和巴黎的人民，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巴黎的姑娘，所以这个雷达站我打定了。当然了，就是在不情不愿之下，这场战斗还是开打了啊！不出意外的事就出了意外了，这场战斗他们又有人伤亡了，这个医疗兵韦德阵亡了。医疗兵的死更加触怒了莱宾等人，他们准备把德军俘虏给处理了。这时候米勒过来阻止，米勒说，对吧，你把这个俘虏给打死了谁干活啊，对吧，你得先让他去给这个挖个坑去，把阵亡的美国士兵得埋葬了。另外一边米勒避开人群躲在一边嚎啕大哭，他说，他心里说啊，他不是他嘴上没说啊，他说，妈了个逼的，这拍个主角，我不能说脏话是吧，他妈拍个主旋律太难了，对不对，美军杀俘虏，美军杀俘虏能拍进去吗，美军杀俘虏能进主旋律吗，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这帮人。这在这时候这坑都挖好了，米勒决定放走这个俘虏，这样又惹起众怒来了。除了Urban，所有人都不同意这个决定，尤其是莱宾说，对吧，我看了剧本了，这个德国兵在后面啊，2小时32分29秒的时候还要把你给干死呢，你还要把他给放了。米勒说，你就别剧透了，对不对，就算是你把这个剧透了，咱们现在也不能把这德国鬼子给杀了。Urban说，对对对对对，军法咱们美国大兵纪律严明。米勒说，滚一边去，这跟军阀有狗屁关系，不能杀俘虏就是不能杀，咱们拍的这个电影叫主旋律，懂不懂，主旋律，主旋律能杀俘虏吗，你是不是傻呀你。莱宾说，你要这么编故事就太恶心了，对不对，于是莱宾就扬言他要撂挑子不干了，他说，后边戏我不拍了啊，谁爱拍谁拍。然后副导演就掏出来这个不是副导演啊，是那个士官长，就掏出来这个科尔特，说，你丫敢走，我他妈不但把你毙了，尾款我都不给你结。然后这时候经纪人站出来说，别闹别闹别闹，都好说都好说啊，咱们都是一家子啊。最终这时候还是斯皮尔伯格站出来说，都别闹啊，但是我来说两句，俘虏的问题啊，因为咱们拍的是主旋律，所以肯定是不能杀的，就算杀也不能拍，拍了也剪不进去，剪进去了也会被审，被审了还是要删掉，所以干脆咱们就不费这个劲了，就别杀了。然后这个机枪兵莱宾说哥，你要这么说这个戏咱们就接着拍，该往下怎么编怎么编。斯皮尔伯格说，往下编确实我也是没想好呢，因为编剧也编不下去了，直接心梗了，虽然咱们现在不能往下编，但是编剧理论里边有一条保命大法，就是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总结出来了一个保命大法。莱宾说，这什么保命大法呢。斯皮尔伯格说，很简单，就是臭不要脸呢，遇到问题咱们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解决问问题的人，我们就绕过去就完了，对吧。米勒说，那哥，那咱为啥要打这个雷达站呢，我们能不能绕过这个雷达站呢。斯皮尔伯格说，汤姆啊，给你脸了是吧，是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啊，这样咱们就把拯救瑞恩这件事儿的正当性的问题给绕过去，咱们就臭不要脸了。然后米勒说，哥您说的对，中国有句古话，反正想不起来是哪句古话了，反正就是有句古话，就是说您说的对啊。斯皮尔伯格拍板做决定了， 就是关于为啥要整救大兵瑞恩这事儿，以后就不许提了啊！谁要提，下回干活就不带着他了啊！汤姆，你一会儿换个话题，就说你的职业的事儿，就说你是个老师，然后你就开始胡说八道，扯那么一会儿，完了哥几个就把尸体给埋了，然后在后期的时候这儿放一段哇哇感人的音乐，然后观众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只要观众忘了就完了，然后全组人员起立鼓掌，说导演英明，导演牛逼。所以其实我看完这场戏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这场戏，我也不知道这场戏具体的作用是啥，还有就是拯救大家兵刃这件事的正当性到底有没有。
说完了，
说完了。
刚才跟他说，我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后面没有拉片笔记了，我估计他也是没有拉片笔记了，自己给自己写了个剧本，也不知道怎么写拉片笔记了，把拉片笔记改成一个同人文纪录片。刚才铁哥还说他拍纪录片，我说这块你相当于用纪录片的方式给他拍了，重新再解读一遍。哎，刚才你这段真的，刚才你把这段剧本拿给我，我给你剪一段，就把这段戏给剪一个小视频，都挺有意思。
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觉得吗？因为我觉得，说实话，斯皮尔伯格从这儿开始就真的有点臭不要脸了，因为他拯救大兵瑞恩这件事真的说不通，就从哪个角度讲都说不通。因为我一直是盼着他能有一个说服我的点，但他到最后。他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
铁哥你说。
因为我不知道原剧本是怎么样的。但我觉得我刚才又回想了一下啊，这场戏真的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引出那个俘虏军官。啊不什么俘虏，德军士兵。然后在这场戏的主要核心任务其实就是让上尉把德国俘虏给放。这就是为最后那个德国俘虏把他给杀了的那个做一个铺垫。这场戏目的就是这样，但是这场戏处理和设计又是一个挺花心思的一个。
我不同意他说的啊，这场戏啊，咱们从时间上看，这场戏一共有20多分钟，21分钟的一场戏。他如果说就为了把这个德国兵给放了，就要这么一个后边的一个伏笔的话，他完全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在这件事儿，他就是要再次把这个拯救大兵瑞恩这件事儿给挑明了。试图给他说明白了，但是他最后还是没给他说明白。
我其实不是很同意柱子的那个观点啊，我觉得这场戏还是我现在坚持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为什么他20多分钟啊？我觉得这个他前面这个小队碰到了这个机枪阵地，完了那个上尉本着职业军人的这一个操守和指导原则是吧？他就是必须得要拔掉这个钉子。整个拔掉钉子的过程，它必然会造成一个自己的下属的死亡，然后这也是给那个上尉放掉那个俘虏增加一个情感的一个障碍和一个矛盾点吧。然后我觉得它中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处理就是，他们要想要杀这个俘虏的时候，情节设计啊也是很花心思的。就为什么上尉是要让他们去让那个俘虏去挖个坑啊？就是因为其实就在愤怒的顶点，他是没法阻止他们。去杀这个俘虏的，一定要让这个俘虏出旁边去干个什么事儿，而且这个事儿的理由很合理，就是让俘虏去挖一个掩埋尸体的那个坑。那在这个挖坑过程当中，那他的那些士兵的情绪就会逐步逐步的冷静下来。他在冷静的情况下，他再去处理，就比如说做这个决定，放掉这个俘虏，那大家就相对容易比较接受了。这个可能是从他一个领导艺术上来说啊，他其实是也在塑造了这个上尉的这一个个性和行事能力啊，包括他在旁边偷偷的发泄情绪哭啊，也是塑造了他那个形象和这个人物个性的一个维度。所以他这场戏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和核心的一场戏啊，首先是为他最后的悲剧的死引出了一个那么一个主要人物。然后再通过这场戏又塑造了他这个人物的形象。所以老关你觉得，我不知道他原剧本是那么是怎么设计的。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在拖时长。好了，我说了完毕。
这个原剧本其实更简单，原剧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原剧本只有一个剧作作用，就是让这个韦德死，然后为了凸显这次行动的这个值不值得。韦德是这个剧本里头第一个死的角色。好像
因为之前没有那个卡帕佐是吧？
对对，好像也是唯一死的一个角色。基本上原剧本可能就是一命换一命，因为原剧本里头连那个米勒都没死。
那我明白了，那这一处的改变啊，确实是一下子又把整个质量给提升到很高了。
对，他后面整个连德国鬼子这段戏都压根儿没有，完全是生写的一场。
他如果是原剧本是这种水平的话，他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德国战俘最后又因为这个战俘把那个上尉给杀了，这个情节他们肯定是想不到的。这个情节其实是 给上尉本身个人增加了一个悲剧色彩。怎么说呢？因为我可能文化不高啊，想象不出来，无法去形容他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但是好像是更像希腊悲剧的那种预言式的，或者是宿命感吧。
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加的非常关键，巧妙的用了一场内部三幕剧吧，或者小型三幕剧，把整个这个战争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探讨，虽然是无解的，包括刚才柱子调侃了那段自己写那段小戏，其实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值不值得。
我接过来老郑刚才那话，就是这段戏我倒觉得他没有上升到什么悲剧的那个层次，因为同样是古希腊的，对吧？还有伊索寓言，这就是典型的伊索寓言里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嘛。
嗯 嗯，
就他认为就是美国大兵都是农夫，天真烂漫善良的农夫，然后这些德国鬼子，包括跟德国鬼子在一起的什么捷克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人啊，就都是蛇。其实就是要说这个，所以他要说的就是一很简单的例子，把这个正邪再分得清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在这儿在试图想要说明，就他们拯救大兵瑞恩就这件事儿本身值不值得，花多少条人命是值得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儿因为这个片子本身就是个主旋律嘛，然后那个米勒上尉他本身就是代表了美军是吧，美军的价值观。那美军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对吧？所有他们这个上尉在这个影片里所有的行为，其实就是就美军代言人啊，他的行事原则，他的所有的那个价值观。
我觉得他这个小型三部剧设计的其实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从剧作上来，咱们不讲那个整个这个结构啊，也不讲他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我就是讲他这个整个人物设定和这个剧情来讲。第一，我觉得好的是，他充分的利用刚才柱子提到了，就是这场戏是以这个翻译兵对 Urban 为这个视角来讲的这个故事。他整个这场战斗也没有参加，原剧本里写的是他跟这个韦德两个人吹牛逼，就是说我跑得快，他说我跑得快，因为他们要躲过那个吸引那个火力嘛，这个情节是有的。然后原剧本里是这两个人一起去比赛，最后玩那个米勒选择了让这个韦德去做这个吸引火力点，但是也是因为他死了，就是他是在这个处理的，他是一个客观的，完全客观的。但他这个视角是完全是这个 Urban 躲在了这个牛的尸体后边，然后看了这场战役，然后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直接这个韦德就已经死了，他亲眼看着这个。原剧本里头对 Urban 这个人物的塑造主要就是他是一个新兵嘛，而且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一个积极向上，并不是像这个现在戏里呈现出这个一个懦弱的一个孩子。这个新兵要那个铅笔那段也是，翻译不是他的主要工作，而是他写书，他要想写一本书，就战地日记这么一本这个故事。他实际上他想通过这个人物来做一个主叙者，叙述者，来讲述这个故事。但是这个剧本现在改成一个翻译的，就或者是他强化了翻译这个身份，我觉得在这里头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场戏里头他第一次正面的描写一个，或者是细节的刻画了一个反派，就是他之前他有这个德国鬼子的形象出现，对吧？比如说他俘虏啊，在咱们那个在战壕里头那一块就登陆成功以后，他会有这个形象，包括后来他也有这个，这都有。但是真正刻画这个人物是在这场戏里唯一的一场，他用了一个德国兵，他相当于整个这个反派只刻画了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德国兵。就我说的这个三幕剧的一个形式，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同时，让观众有这种对战争整个的一个反思。还有一点他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用了一个德国兵和六个美国兵这么一个对照，然后用了这个翻译语言，让这两个人能显得距离更拉近，
对
其他人都听不懂他说啥。一旦要是没有这种情感上的沟通的话，他就自然就会把他敌对化。但这个人他俩之间，这个翻译和这个德国兵俩人是有交流的，所以自然会拉近，这种矛盾关系处理就特别聪明。他如果单纯的是一个写书的，反倒没有这种参与感。刚才柱子说的是他本来是一个旁观者，对吧？但是因为他的翻译的身份进入了这个故事，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导和主角，小型三部剧的故事和主角。刚才铁哥说的原剧本是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为了死一个人，但是他让这个死一个人通过这种方式让整个故事提升了一块，尤其是那个米勒的这个崩溃，这个米勒的崩溃是挺重要的。前面他死掉了第一个兄弟，那个是相当于是那个哥们儿是他自己作的，就那个坎帕佐那个人物，坎帕佐实际上是原来原剧本他的一个分身嘛，是他这个人性格的一个分身，比较勇猛那个分身，然后啪让他死掉了。 但是这个人物实际上他的死是跟米勒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就他觉得他是他害死了他，要不他不打这个雷达战，就这医疗兵就不会死。
对对对对，是他打的，所以说他实际上在给自己建立一个心理支撑，就是我出来救这个人值不值得。刚才那个柱子那段调侃实际上也在表达这个观点，就是到底是这个事儿有没有正义性，在这里头得到一个探讨。其实米勒自己也很含糊，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一条支线任务，他就是认为从他内心深处他不认可这个任务，他需要再给自己做一个支线任务，让自己这次行动更有正义性，但是这个选择对他来讲是一次有点不能承受之重了。
对，
就
这个
意思。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从无论从人物塑造也好，还是从对整个战争的反思也好，还是对这个人物，就是这七个人物或者是六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好，情感宣泄也好，这场戏都达到了，都把前面整个之前所有累积的一些东西在这里头得到了一个小型的释放，然后让观众也得到了一个反思。我觉得这场戏他加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精彩。
嗯，而且我觉得他这场戏单独的咱们拿出来说的话，其实他这场戏一开始他那个视角其实就从阿本的视角去的。他一开始在战场外围拿着小望远镜是吧，瞄准镜去看，就跟观众一样是有疏离感，但是又有现场感，就像看纪录片一样，你在旁边看前面那帮人怎么战斗。
对，
而且他的那个视角展示他不是全知型，他就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展示，然后到最后战斗结束，他通过声音让他去把这些装备拿上去。其实当时我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其实我对这场戏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因为首先他跟前面滩头的那些和雨战完全是不同的感官，前面那两场戏你感觉只是就像看一个电视剧一样，但是这个就感觉你真的是身临其境，你在看你的一帮兄弟在前面战斗，而且你不知道战斗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一个很大的悬念在那儿，直到他最后战斗结束，前面传过来说让你拿那个麻醉剂啊什么的，你就知道肯定有战友受伤了，吗啡。然后你其实一开始这场战斗之前，其实观众心里也是跟那几个士兵的意见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去拔这个钉子，你拔这个钉子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不好的结果。那这场战斗完了以后，哎，就符合观众的猜测，哎，你看真的有人受伤，或者是但你不知道是谁我伤了什么情况是吧，你跟着恶本的那个视角一块过去，最后他们因为战俘的处理问题内讧是吧，军师长要维持那个军纪，他不允许机枪手擅自离开，其实他大家都不理解这个任务，但是必须得执行，得维持这个军队的纪律。那这个时候大家的矛盾其实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是吧，而且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结果怎么化解这个矛盾，他用那个他们之前设计的那个设计就打赌。
对，
然后那个米勒自己来说，哎，化解了这个当时剑拔弩张马上要互相开枪的那个内讧到极点情绪了吧。所以他这个戏剧角度来说，他设计矛盾来说确实是教科书级的。
那我这么总结对不对，就这场戏他不是要为了说明白一件事儿或者要推动剧情，而是要把这对人的对待执行这件任务的拧巴和
态度，
对态度更加表现的明确。
对，
就是、他们不认可这个任务，但还是要必须去执行，就跟明明我看着这个俘虏恨得牙痒痒，但是我还是要把他放走，是一样的。这是军人的天职。就这时候，他们对这个任务还没有神圣性呢，就还没有上升到最后那个层次呢。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教师的身份，实际上可能全世界都是这样，可能大家都会对教师这个身份比较尊重，是吧？而且他这个反差，教书育人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战争机器。20多年前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对他这个身份特别期待，但是出来这教师的时候，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没太有感觉，没太有感受。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也都觉得他这个身份如果要是个别的，会不会更有穿透力？这个，我现在想不出来他有更好的一个身份。但是我是觉得他，费的挺大劲去埋这个点，实际上出来的时候，这个说教感其实有点牵强。他如果要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设计。但是我是觉得，
他如果是个会计呢，
那就没啥劲。但是我是觉得那没有反差，这教师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反差。
哎，但是你说到这儿，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我不知道真假，不知道是不是自媒体胡编的啊。就说现在美国那个三军的海军部长、空军部长，还有那个陆军的，现在三个军种的大头 都是学会计出身的。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教师这个身份的设计就是美国精神啊，他是知识分子啊。
对对对，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那个是人设呀。那其实回看他剧中的那几个人物，阿本其实就是他就成长之前的弥勒上尉嘛，对吧？阿本通过这个故事这场战斗到最后他成熟了嘛。他其实是在这场戏里面他跟那个上尉是持相同观点的，他觉得不该杀战俘。其实从阿本那个角度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但是他也属于知识分子嘛。所以知识分子在战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教条，比较理想主义。
嗯，
哎，你刚才
比较诚心一点。
刚才铁哥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刚才柱子说要聊三体嘛，然后我就想到三体的一个话题。其实这就是美国人写作，或者是不，这不光是好莱坞写作的一个方式，其实整个剧作法也有这个，就是他常常会让一个主人公给他切分成几个不同的人物身份来塑造一个角色，
其实就是就普世价值进行讨论，就普世价值得普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能不能绝对的理性，比如我能不能就是真正的做到现实主义。
对，
你现实主义就看起来就很功利嘛，就目的性太强，就虽然大家一直都在倡导什么你得有那个理中客，对吧，得有理性的光辉，但是如果说理智到了极点就太刻薄了，就缺少人情味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做到足够的有人情味，但是这个人情味释放到哪儿就是正好的，比如说你去救 Rian， 这是不是算有人情味？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你救了 Rian 是一件有神性的事儿，那么你的手下死了呢，为死而付出生命呢，这个就是你如果太过于理想主义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在战场上能不能对你的敌人仁慈，按照理想主义来说那肯定是要不能杀俘虏，不能虐待俘虏。
嗯，
但谁又能做到呢？为什么？因为就有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你眼前。就是在这种战争电影里，因为他是把所有的事都给推到极端了，所以他就会讨论这种在极端情况下你认为的或者你平时所遵从的那些普世价值能不能在任何地方都能践行适用。
所以他作为一个主旋律电影很好的做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把弥勒上尉塑造的那么完美，是吧，那么神圣，他在那个战场上别人都变成野兽，因为仇恨变成野兽的时候，他还是能保持冷静，就维持军纪，是吧，按照那个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去释放这个俘虏。
这两天不是俄罗斯那个恐袭了吗？然后你看俄罗斯把那几个恐怖分子抓下来之后，在现场那叫什么战地审讯，是吧？
嗯，
我觉得这回俄罗斯他故意把这些照片放出来。这种一般的所谓的战地审讯，一般来说是不会公诸于老百姓的面前的，因为这玩意儿有点太残忍了。但是因为这几个恐怖分子有点太罪大恶极了，反而把他们的尸体的照片或者他们被刑讯逼供的时候照片拿出来，算是一种对这个老百姓的情绪的一种缓解，一种疏解。
告慰。嗯
嗯，我对待恶人，我对待罪大恶极的人，我就是有一个态度的。但是呢，哎，你看啊，远隔万里之外，那又会有一群，比如说什么律师啊，什么人权人士啊，他们又会站出来指责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两难的。我没有说就是这个律师指责就是错误的，不是啊。但是这种尺寸很难拿捏。
其实就这个事儿展开一下，我觉得老百姓发生一件事儿以后，看他的处理后果，就是两个案例你对比一下。比如说你犯了事儿了，你犯了罪大恶极的事儿了，然后你立马就得到了惩罚，而且是那种五马分尸的那种的很惨烈的一个后果。另外一个案例是你杀了很多人以后，结果你给你关押到一个天天可以打游戏机，然后24小时温暖热水，可以保你这辈子就是老死在这个温暖的环境当中。这两个案例你觉得是哪种会更能遏制之后会发生的恶性案件？
其实你看就这回这个三个孩子杀了他同学这个，
嗯，
就是校园霸凌事件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大家舆论反应非常强烈的在于大家都很焦虑，焦虑在于不是能不能抓住他，而是能不能严办他。
嗯，
但你看这是个一种大众舆论，但是大众舆论又跟法律有相悖的地儿，在法律上未成年人就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对于这种十恶不赦的未成年人还要不要保护，或者你保护到什么程度得有一个新的调整的限度，这个是大家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这种普世价值又跟你现在的法律所相不兼容，那问题就出现了。你像在这个电影里边，如果说因为这个德军俘虏杀了他们的军医，德军俘虏杀谁都可以， 就这个德军杀谁都可以，但你偏偏杀的是一个军医，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你在战场上你他妈杀了一个军医，那你就是杀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美国士兵，有的人是可以在战场上得到及时救治的，可以被这个军医拯救了，但是你偏偏杀了一个军医，那你就太操蛋了。那所以大家的愤怒就感更强。
你说这个对，他原剧本这个韦德这个身份是个爆破手，是个杀人的人，而且是大规模杀人的人，然后这个他现在死的这个改成军医的是一个救人的人，是大规模救人的人。这么一说的话，他这个深度还是挺好的。这个
对啊，而且他在之前就铺垫了这个韦德这个士兵，他在战场上是怎么救人的，他对拯救自己的同伴心情有多么迫切，多么不顾那个性命的安危，这些他都之前都塑造过了，就在这段他正好能用上，所以大家对这个军医的共情感是更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戏啊，你放在这个电影里边就是拍不明白的。
嗯，
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观念。
嗯，
杀了德军俘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没有杀这个德军俘虏也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都会有人赞成，也都会有人反对。
扯个题外话，我觉得通过这个片子咱们聊吧，我就觉得作为如果以后有一个成为立志想成为制片人或投资人的人，你可以找到一个点，就是当你看一个电影很牛逼，然后你去找到他这个编剧的时候，你一定要得看看他是原版的编剧还是说改编的编剧还是怎么着。他如果这大兵军人他这个原著编剧，哎，你就觉得看完电影以后你觉得很牛逼，就会找他写了第二部戏第三部戏，那就完蛋了。这个其实像他的天差地别太大了，所以需要有一个甄别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这个大兵瑞恩之所以好看，不光是他的动作戏好看，场面好看，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文戏写得好。这在原剧本里头基本上文戏写的稀烂。其实我刚才之前那个话题就是说，从剧作法上来讲角度来讲，小说完全塑造一个人物就可以了。就比如说那个三体那个汪淼那个角色，他为什么要分拆成五个人物来表现这一个人物的那个身份？实际上这就是剧作和小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需要写一个米勒这么一个角色，但是我不可能在米勒的这用了120分钟或者是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之内把整个米勒的完整的人生维度给他展现出来，他是不可能的，在电影这个维度里头。那他怎么办？他就把它拆分成几个身份的一个侧面，然后通过其他人物来展现他的侧面。就包括刚才说那个教师那个话题，他本身是个教师，然后铁哥刚才说跟 Urban 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对照，就相当于是 Urban 这个人物的身份可以把它理解成米勒年轻时代。
对，
然后那个第一个我刚才说那个坎帕佐的死，坎帕佐那个人物身份可能就是代表了这个
鲁莽型的，
对，鲁莽型人格。对，然后这个狙击手啊可能就代表了他那种军事素质特别强的那个人格。比如说还有这个
来宾，
对，比如说机枪手来宾这个身份就是代表了他的叛逆性，他始终也就是很叛逆。还有他那个副队长就代表了他的忠诚性，就是他把这个一个人物的这个身上的维度拆分给每一个人去塑造。其实这样是这是剧作经常遇到的一个方法论，就你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做一个完整整的一个人物。突然想到这个，又想到了当年大导跟那个昊天他们说那个建筑大师那个戏的演表演方法。他建筑大师他就说让他们演，他说你们都是活在这个主人公这个精神层面，或者他活在他的意识里。他们作为演员始终不理解大导是什么意思，他们演了10年以后才开始逐渐明白他这个大导这话的意思。实际上他们那些配角人物都是围着这个主人公做他们的分身或者一个侧面，这就是最经典的一个剧作写法，它跟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挺思考的，尤其是这场戏特别充分体现出来，这场文戏几个人因为这一件事而产生了争执和争吵，这场文戏的处理，刚才为什么说铁哥说这是一场教科书级的一场戏的写法，挺值得研究的一个。
行，我们往下走吧。在这个电影过了1/3的时候，这个男主角终于要出场了啊，瑞恩这人物。是1小时44分04秒到1小时46分43秒，找人小队偶遇装甲运兵车，因为他们这种队伍手里是没有重武器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十分危险的。就在他们要跟装甲运兵车正面交锋的时候，突然两发火箭弹击中了这辆装甲车，找人小队的成员们门前捡漏，打死了全部装甲车上的德军。而这是 真正击毁装甲车的三位好汉才正式亮相，而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肩扛着巴祖卡火箭弹的人物，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个詹姆斯瑞恩。其实这场戏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但是其实我挺想聊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瑞恩的出场方式让观众期待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男主角应该怎么出场，一般在写戏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选演员的时候，这个角色的形象会给观众的内心起到什么作用。比如说我闲着那个无聊，我就在网上找了点资料，就是我看着有的那个视频的 UP 主说，就据说这个马特达蒙啊，在所有的他演过的电影里一共被拯救过8次，总的营救金额基本上超过了9000亿美元。他被拯救的这些电影包括但不限于比如生死豪情、星际穿越、火星救援、拯救大兵瑞恩。这个9000亿美元是个啥概念啊，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2025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8900多亿，所以说拯救一个马特达蒙就要花掉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而美国的国防预算约占全球所有军事预算的40%左右。我再给大家换算一下啊，就是美国那个福特级航母它的造价大概是150亿，也有人说是130亿啊，这是美元啊。所以用于救马特达蒙的钱基本上是可以造60艘福特级航母的，就算是把舰载机什么都给它配齐了，对吧，砍一半能够建造30艘美国福特级航母。而中国的福建号航母造价基本上是70多亿美元，所以这9000亿美元够造128艘电磁弹射的常规动力的航母的。所以说你真的拯救这个马特达蒙的话，至于要花这么多钱吗？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马特达蒙的这种形象反复被人当作这个拯救的对象？
哎，拍这个戏的时候马克达蒙出名了吗？
刚刚开始演戏，他在1996年的时候同时演了2个戏，这是其中之一，但是他真正红是从这个戏之后红，前面还有一个生死豪情。
哦，那这个戏相当于是他还不是明星呢是吧？
还没当大明星，他转年应该就是那个
心灵捕手了。
对，他转年就是心灵捕手了。
啊，相当于是个出道片相当于是吧？
对，出道的那么几部片子之一。
那我就觉得他这个形象，首先这个马克达蒙的形象挺符合原剧本里头写的这个形象。我给你聊一下这个原剧本里头他这个对这个人物的要求啊，我找一下编剧脑子里想的这个人物形象嘛。我刚才还看了一段，这个在哪儿的啊？对，瑞恩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你看马克达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这个形象，对吧？19岁，朴实英俊，骄傲聪明，尽管他精疲力尽，没刮胡子，而且身上抹着尘土和血迹，但他依旧生机勃勃，他双眸闪亮，脸庞显露出活力，你会情不自禁的喜欢他。这个是原剧本里头对这个马克达蒙的形象描述。
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走到全世界各地大家还都是看脸的。
嗯，
你看马特达蒙这个长相，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比如说迪卡普里奥，
嗯，
我估计得有一半的男观众会不想去救迪卡普里奥，
太帅了，是吧？
对，赶紧死，大家都盼着赶紧死，对不对？省得跟我争风吃醋。而且这个戏本来是要找爱德华诺顿来演的，
嗯，
就那会儿应该演了一级恐惧了都，
嗯，
但是爱德华诺顿这个傻子他不演，他给拒了。当然了，你看你现在回头在想，爱德华诺顿也是不太值得被拯救的，对吧？也有点奸相，你就没有这个马特达蒙看上去这么朴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确实是有一类美国人啊，就是长了一副老实的样，感觉老是被人欺负的。在美国的电影圈里是有传承的，我觉得到马特达蒙这都是第三代了，第一代应该就是达斯汀霍夫曼那样的，
嗯，
第二代就是这个汤姆汉克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老实人，你看他们都会演一些什么角色，就是很边缘的、很小的角色，被人欺负的。你看他演过《阿凡正传》，对不对？第三代就应该是马特达蒙这样的。比如说在咱们中国这个语境下吧，就会有这么一种小男孩，他会特别招丈母娘喜欢，
是，
就是大家都会希望有，哎，我有一个马特达蒙这样的儿子，或者我有一个马特达蒙这样的女婿。这个大家就能理解，所以我觉得这种长得就算人畜无害，就他不一定特别招小姑娘喜欢。如果说小姑娘肯定是见着迪卡普里奥会滋哇乱叫，但是见着马特达蒙就是还行，还挺精看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稍微油腻一点的，不管是油腻的中年男人还是油腻的中年女人，你看了这种小伙子，你会觉得特踏实，哎，适合给我当女婿，适合给我当干儿子啥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朴实感，这个朴实感确实是作为一个演员很难得的，因为他就更接近普通人嘛。刚才柱子说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你要是让小李子，当年的小李子来演的话，就完全不是这个感觉了。
还有一个，太朴实也不行，太朴实也不值得被拯救，太普通也不行。就为什么说你能让他去当你女婿或者当你干儿子，就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不按朴实讲，还有王宝强呢，
嗯，
你觉得死这么多人，花这么大精力去救个王宝强，大家肯定也觉得不值。
他这个强调是一个19岁朴实英俊骄傲聪明这四个形容词，实际上是挺矛盾的，但是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不太容易找到。不说这个形象了，就说说这个场戏的写法吧。原剧本也是，这俩戏就没有，就是原剧本好的戏都没有。原剧本，
啊，那还说啥？
对，我就说这场戏的出现嘛，就原剧本里头，实际上是到了那个桥了以后，而且他们是守桥嘛，一直有德国兵搁那两方对峙，不是说现在咱们这个就是德国兵后来，而是一直是对峙，所以他们悄悄的上去了，然后通过了封锁线遇到他们了，然后就问那个当兵的说我要找瑞恩，然后瑞恩就可以远处走过来了，就这么一个出场方式。
那不行，太草率了。
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说嘛，我还记得袋鼠是第一期第二期跟我们一起录的。
袋鼠跟咱们一起录过吗？我还真不知道。
录过这个，我记得他那期录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当年看这个戏的时候，看到他不是那个 AB 碟嘛，咱们小时候看这个都 VCD 嘛。
对对对，他看完 A 碟就结束了，我想起来了。
对，看完 A 碟就正好这场戏结束，就他就以为这个戏完事了，因为拯救大兵瑞恩的任务完成了嘛，找到瑞恩了，他就没看过 B 碟，没看过 B 面。
不是三张碟我记得。
啊，三张碟。三张碟。
就他看完，就是那意思就是他看完两张碟了，然后就结束了。嗯，
他就以为完事了呢。对对对，因
为对那时候一张碟就是差不多40-50分钟。
对，如果要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任务确实是完成了，找到了嘛。找到了，可能后边可能就是另一场戏，另一段戏了。
VCD 是40-50分钟 ，DVD 就是一个电影了啊。
对对对对对，那会儿还是 VCD 时代。
哎呦我天！
我就是说这个人物啊，就是每一个人物他都需要一个建制和登场，就是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得需要建制。就为什么我说三幕剧嘛？三幕剧它是分型理论嘛？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电影整体来讲是一个三幕剧。你做一场戏它也是个三幕剧，你作为一个人物的完善的人物形象，它也得按照三幕剧的方式建制矛盾冲突，然后加上结局，它这么一个路径。你不能说你拯救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突然之间就不建制，直接就嘚儿就出来了，远远的走过来，这叫啥？所以说斯皮尔伯格改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把他隆重的给他写了一场第一幕戏，就写了这场遭遇战。
嗯，
一会儿关于战斗方法这个事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这个遭遇战其实处理的挺好的，就是这个几人小队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遇到坦克了，他们可能
装甲运兵车
肯定就打不过嘛，突然之间来了一伙帮手，一个把他这个运兵车给打掉了，相当于是他们本来是为了拯救瑞恩，但是登场的时候这个瑞恩成为一个拯救者，而且这三个小队他 C 位登场嘛，他正是手里拿着这个火箭筒这个人，就相当于整个这场战斗最核心的拯救者，或者最核心的这个战斗者就是他。
对，就也就是说他们拯救的不是一个孬种。
对，他这个登场实际上挺重要的，而且这次登场会让这些主人公之前那些顾虑在瞬间打消。
他们之前说过他会不会是个混蛋啊，或者说这哥们是不是一个像 Urban 那样的兵啊，就他们都会有这种想法。
然后原剧本里头还会写他会不会有估计是个同性恋呢之类的，他们就是一直在千呼万唤使出来这个角色到底是个啥，观众会非常期待，就主人公剧中的人物也会非常期待，但是剧情已经讲到这一会儿了，不能再有这些闲笔了，导演需要让观众的注意力不能放在这上了，所以他就需要把这个注意力给他调整过来，让这个人物是一个英雄形象闪亮登场。他这场闪亮登场的戏就设计得很好，就是一下子让观众打消这个顾虑了啊，之前就那个是个孬种，一听着弟弟那啥来了就哭了，
嗯，
然后还为他牺牲了，到现在牺牲两条命了吧，
8个人现在剩6个人
了，八个人剩6个人了，牺牲两条命了，值不值得？这哥们儿一上来哗把他们几个人命都先救了，那值了，这个值了，对吧？
他是从观众的心理角度讲是可以的，
对对，
这小伙子可以，
对，这几个人实际上看了以后也心里踏实了点。其实我觉得这场戏的设计非常重要的就是改编，所以我就觉得学剧本改编就不用看别的戏，就把这个戏 看一遍你就明白怎么改戏了。就剧本医生最好的范本就是整个大病院，真的。什么叫烂剧本改成一个好戏？嗯
嗯，我觉得斯皮尔伯格这个人啊，有个特点就是，可能斯皮尔伯格可能是美国电影导演里边最喜欢过日子的导演了。
嗯，
就好像我记得他跟电影公司签的那个协议里边都会有一个条款，就是说他在拍片阶段也必须每天晚上下班，然后必须跟家人共进晚餐去，
是吧？
就只要不出差的话，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是过日子的狂热爱好者。我觉得他好像无孔不入的就要在各种影片里的塞进去这种破镜重圆，就是家庭团聚这种场面。你看这个，其实这场戏就有点像几个大哥去把那个丢了小弟给找回来，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还是要团聚，他就要那种家庭观念。这是一个人的癖好问题啊，就是
我觉得这场戏还有一个，其实从观众角度啊，我觉得他这个其实就是处理的一个突然感，就是前面费尽周折的突然就出现在你眼前了，而且
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还是要想有这种效果做出来，而且这个人那时候还没成名嘛，是吧？呆萌，就是很呆萌。
下一场啊，下面其实这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戏啊，因为下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整段的戏。
第三幕嘛，
对，整个的第三幕是一个大的整段的戏，在故事上其实基本上是单开了一个故事。
第三张碟，
对，这是第三张碟，哎，对对对，下面这正好是第三张碟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啊分成了，就按照老关的分型理论来讲，把第三幕再给它分成三幕。咱们是先讲这第一幕啊，第一幕的内容是1小时46分44秒到1小时53分36秒。第一幕的内容是，瑞恩得知了自己的哥哥们阵亡的消息，也知道了米勒等人的来意，但是他不肯为自己的境遇而逃离战场，独自苟活。他决定留下来帮助其他的兄弟们完成守桥的任务，而且他觉得他妈也会理解他的选择。米勒因此一时没了方向，但是胖士官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们可以选择留下来和这帮杂牌军一起守桥，并且在战斗中保护好瑞恩。我先说一下这场戏我的感觉吧。这场戏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在视听上的特点，在视听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守桥保卫战这一大场戏当中，开场的这个部分它的摄影机基本上都是在三脚架上或者在轨道上，比之前的镜头要平稳很多，就完全去除了肩扛，
对，
异常稳定。而且呢，在景别的选择上一般都会选择比较松的景别，以中景和小圈为主，这个跟之前也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来推测呢，应该是这个摄影师团队啊，几位摄影师啊，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戏都有点腰托了，对吧，有点扛不动了，所以就跟导演说，咱们这段戏就放在架子上拍吧，别折腾我们老哥几个了，挣点钱不容易。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啊，斯皮尔伯格是一个在视听的经营上特别老道的人，就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加快节奏，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减慢节奏。像这种减慢节奏的做法，就是显然他在做那种大战前的准备
预热，
对，先让你的镜头平稳下来，让观众的心绪平稳下来，然后为了他后边那场激烈的战斗再做准备。我们会发现这段戏基本上都是很平静的拍
了。其实朱老师可能刚才忘了啊，他拉片拉的不仔细啊，他其前面前面那场敲掉那个机枪阵地的钉子拔钉子的那场戏，其实一开始第一个镜头就是跟刚才一样，就是一个上架子的刀领车，应该是刀领车沿着轨道横移，然后一小队人冲镜头远远走过来，然后镜头横移带出镜头前景上的美军尸体。其实那场戏就是这么处理的，跟这场戏一开始处理很像，就是一个横移镜头。
不是我说，现在你看所有的正反打。
对对对，这个后面我同意，这个后面我同意。但是他那个摄影团队累了，其实之前
就累了，
已经累了，早就累了。
就是说你指责我腰托这个问题，腰托是早就腰托了是吗？
对，他从抢滩登陆完了就腰托了。
好，这他妈咱们这播客也变成一个骨科节目了。
我觉得这场戏也是，这场戏其实很关键的一场，就整个这个第三幕吧，就基本上把之前所有观众的这个疑问都给解决掉了，就拯救大兵瑞恩这场戏的合理性给他彻底拔高了，就是原剧本里头是没有的，原剧本就是围着一个拯救大兵瑞恩这个标题来写的，
就到那找着他就走了，
对，就打完一场仗就完事了，而且他都没死就完事了。 所以说就是在斯皮尔伯格的认知里头对这个剧本是不认可的。
咱们节目录到这儿，咱们这节目录了一年多，我严重怀疑斯皮尔伯格应该是没给编剧钱，倒找倒着找这个编剧要了$20,000应该。就是哥们儿你这个剧本啊你就别找我要钱了。然后呢我帮你好好改一改，让你闯出了名儿，你再出去骗别人去，你从别人的骗稿费得了。
对。这个戏相当于是从第三幕就第三张碟开始，从袋鼠的第三张碟开始才让这个戏真正成为一个就合理的战争片主旋律题材。就之前都是在怀疑这件事的正当性或者是这件事的合理性。但到这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前面这些主人公的人物心理积淀也完成了，值不值得？他中间有一次小的尝试，两个选择，要不然就是去攻打这个拔这个钉子攻这个堡垒，值不值得？然后啪死了一个人，然后在那个米勒第一次崩溃，然后后来又救到了那个瑞恩，然后发现瑞恩这小伙子不错，是一个好样的，
值得拯救的好姑爷。
对，值得拯救的好姑爷。好姑爷了，走吧，咱们现在要回家了，任务完成了，兄弟们咱们走吧。没想到这个姑爷自己提出来了，这个其实很关键，这个原剧本里头是有的，瑞恩这个角色是主动提出来我不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姑爷得自己提出来说我要干点事儿，就是我要完成我的任务，而且他设计
你们有你们的使命，我有我的使命，
对，就让这个事儿一下就又升级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摆在米勒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是这个桥上已经没有比他更大的军事长官了，对吧？
对，
基本都小兵了。
下士，最大的军衔是下士。
对，都是下士了，没有像他这种级别的官了。所以他来到这儿了以后，他这个责任感马上就增强了。就是我的任务是要守桥，那我来了以后，我又不是支援来了。那我自己把自己的任务给自己新的任务，就这个战斗变成一个主动型战斗了，而不是任务型了，
就是米勒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了。
对，而且这次主观能动性不光是让他激发出来，甚至刺激了整个周围的小队，而且他还单独写了一场跟他这个副手两个人之间写了一场戏，
对，
说要不要留下来。剧本里头是所有人投票，每个人投票，就哪怕是那个莱宾都投了那个投了一票说留下。
对，因为他写的这个小队的这几个战士啊，他们并不是孬种，并不怕打仗，他们是怕打不值得的仗，
不值得
打，
对对对，
打没必要的仗。但是你真正让他们给他们选择的时候，让他们去完成一个很光荣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付出的。
对，所以是这个第三张碟才让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是主人公也好，还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战士，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变成了英雄，就升级成为英雄，这个其实是特别关键的。是所谓的英雄主义，一定要是舍弃一些，牺牲掉一些，然后再成长，这才能真正成为英雄。如果要是你单独为了完成任务就打这一场仗，那就变成了一个战斗片嘛，就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战士，
嗯，
离英雄还差那么一点。但是有这么一场戏，或者是有这么一个抉择，而且他这个戏里头已经提到了，尤其是他跟那个副手两个人在桥底下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场戏他说当我真正离开这个战场的时候，我或者是我这个军事生涯里头，可能拯救大卫瑞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很奇妙的一刻，
对，一场战斗，就是让这个一路怀疑的一场战斗的合理性到这里头一下子升华成一个我要完成我个人英雄使命的这么一个段落，这个处理特别好。而且大战来袭的这个就刚才你说这个第一幕很平稳的展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还是慌乱的，后边那个没有就没有这个感觉了。而且他这个能量积蓄的越多，可能后边这个力量感就越强。包括你一会儿是不是还要讲第二幕？
对，
你讲第二幕接着往下讲吧。
下面啊，第二幕就是我认为在第三幕当中的第二幕啊，是1小时53分37秒到2小时08分36秒。第二幕其实咱们也可以分成几个小部分啊，嗯，第一个是制定计划，第二是执行计划，第三个是惬意时光。嗯，因为在守桥小队的这个军官都阵亡了，所以留下来的米勒就成了这里军衔最高的军官了。于是米勒就设下了一个在咱们中国人眼中都非常熟悉的战术，叫口袋战术，对吧？诱敌深入，然后围而歼之，如果打不过呢，大家就往桥后撤，然后炸断桥，阻断敌军。但是战士们指出来了米勒的战术盲点，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因为他们要对付的是对方的装甲车和虎式坦克，而这些人手里根本就没有反装甲武器，他们在淘宝上买的大疆无人机也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现在根本就赶不过来了。然后米勒沉默良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沉痛地说， 我们可以用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球袜扔他们。然后战士们听后都大惊失色，说米勒同志，咱们有必要这么残忍吗？咱们真的要对德国人发动大规模生化武器攻击吗？米勒叹了口气说，这不是咱们美军第一次使用生化武器，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刘老师教导我们说，前进，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其实就是米勒想用那个袜子啊，这刚才都是瞎编的啊，那个其实就是美军想用自己的袜子熏死德国兵，然后要把这个炸药装进袜子里边，在袜子上抹上机油，插上导火索，扔到德军的坦克上。其实这个方法跟咱们这边战士用的炸药包炸坦克那个手法是类似的啊。其实袜子炸弹作为近战的不得已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损耗人命的。美军这边我没查到统计啊，但是根据苏联对德作战的报告，苏联军队当时他们也是缺乏这种反装甲武器的，他们大部分用的是那个莫洛托夫鸡尾酒，也就是燃烧弹。苏联军队就是做过统计，他们大概比如说有20个人出去扔这个燃烧瓶，大概有3个人能活着回来，这交换比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基本上人体炸弹一样的是吧？
啊，对，就现在再来看，比如说前日子不是打那个巴以的冲突吗？巴勒斯坦的那些人，他们如果扛着火箭筒出去打，他即使离着坦克大概1公里远，只要能进入这个1到2公里的范围之内，第一发如果打中，没有把坦克击毁，这个人也很快就会消失了。
嗯，
他除非一发入魂，能够准确的命中坦克的那个要害部位，才能把这坦克击毁，否则的话，这个人也很难回来了。
嗯，
就更别说无论是咱们志愿军去炸美国坦克，或者是苏联红军去炸德国人坦克，或者美军像这种情况下去炸德国人坦克，生还的几率都很低。在交代完这个袜子炸弹之后，大家就准备就绪了啊。这时候大家放了一首法国歌，在这个幽怨的歌声中，虎式坦克的隆隆声也在迫近。这段戏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这段筹备加上等待的戏，就是他们听歌这段戏，我觉得是写的很臭，拍的一般，但是效果不错。因为在这段戏在节奏上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你战前肯定是要有一个有序的准备，然后进一步的把这个叙事的节奏放缓，而这个法国女歌手的出现呢，又把整个戏的调子给调到最温暖舒适，调到最低档位了，然后你再用引入远处传来的这个坦克的履带声音和发动机的声音缓缓进入，这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质疑的是这场戏的写法啊。我刚才说了，就是斯皮尔伯格这个人啊，拍戏有个臭毛病，你知道吗？就他拍啥都得把家庭作为人物的内驱力。
对，
这个事儿吧是可以的，是对的。但是吧，他只要是说一拍戏，就得让这个他要拍的这个主角掏心窝子，一掏心窝子呢，就得聊家庭，就这个成为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一种俗套了，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不是说在每个导演身上都有，就是这批英美的老艺术家吧，他们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好像羞于启齿，或者说他们的出发点就得是家庭，就他们聊什么问题都得聊回家庭那边，我是在为我的家人而战，我在保卫我的家庭。
嗯，
这个是他们欧美人的一个共识。你比如说咱们拍那个上甘岭的时候就会唱那个歌唱祖国，我记得我看一本书啊，是王静老师写的那个故事片创作6讲里边，就他认为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叙事叫神性叙事。
嗯，
王静老师那本书里头说的，就是他认为这种神性叙事在当下的电影里边就会变得越来越淡薄，而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东西。
嗯，
就包括正在放的这个奈飞的《三体》也有这个问题，所有人的信任交流都必须靠肉体去解决，就是咱俩如果不亲一下或者不睡一下，好像就没法赢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问题不是说就只有《三体》才有。比如说像纸牌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纸牌屋里边那个安德伍德，他如何去向女记者接触，他跟那女记者确实是有肉欲的一方面，但他更多的是咱俩得睡过我才能信任你，这个话安德伍德很明确的说过。
嗯，
包括后来安德伍德非常信任他那个保镖啊，后来凯文史派西好像跟这个小伙子也搞对象了，然后他跟他媳妇儿两个人为了让这个保镖达到对他们100%的忠诚，他们3个人也睡了一下。
嗯，
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不知道啊，是可能是这是我的一个偏见，就是他们在叙事的时候对这个睡一觉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或者说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往小了说，大家才能感到相互的信任，必须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圈子， 大家才能够有彼此的信任，才能彼此真诚的交流，就不存在大家一块儿集体去干一个什么事儿。
嗯，
这跟他们文化里面那种个人的自由主义和亚洲这边的集体主义这种两种文化的区别，还是价值观的那个。
对，价值观的区别。
嗯
啊，然后
你看歌唱祖国，他们就肯定不理解。
对啊，
但是
从小、就
是、但是你华人文化圈里头，
其实他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放大为一个集体，他们是以个人家族为一个集体，是吧？你像意大利的那个黑帮那些，他们是以家族荣誉，是吧？其实有点区别和一些他们的文化上渊源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黑泽明的《七武士》。其实这个处理跟那个黑泽明《七武士》最后那个电影里面最后大战之前的那个其实特别的像，因为本身斯皮尔伯格也是对黑泽明特别的崇拜嘛，崇敬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潜意识里或受到这点影响嘛。当然这种处理方式大战之前啊，紧张的准备完了以后，在决战来临之前有那么一小段放松的互相交流的那么一个也是对后面一个情节节奏上的一个设计吧，前松后紧，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压着或者一直松着，他必须得有一个反差在那。
嗯，
所以他做的那一个反差，然后在这个反差的段落里面，他利用这个仅有的这点篇幅要赶紧展现约忍这个人的人物形象的一个让观众去更认同或更拉近代入感更强一点，因为他通过他讲他那几个兄长的那些往事，对吧？他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因为他兄长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嘛，所以他必然会讲到他跟他兄长之间的一些情感来。
我接着说我刚才那个，就我不是说对他们这种价值观有质疑，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但是斯皮尔伯格有点过于爱拍这个了，就过于爱拍一个人的家庭是他参加战争或者活下来或者赢得战争的一个内驱力。包括你看在这场戏里边，瑞恩也在反复的强调他的家庭，当然瑞恩在追忆他的哥哥嘛，然后米勒也在回忆他的家庭生活，就他在怅惘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这些人的整个的内驱力，就他们参与战争的内驱力完全是源于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或者对于家庭的保护，反而或者更理想主义的东西，反而我觉得他们是有点你说不信任也好啊，也或者说是羞于启齿也好，我觉得都有点那个感觉，但这个没什么对错。
嗯，对，回到你刚才最开始整个咱们这个拉这个整个扎贝瑞恩这个大主题上，就是咱们这个大主题不是学学人家美国人怎么吹牛逼吗？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种方式是对的。
所以我还是就是说回来那个，我引用王静老师那个观点，就是说他觉得，就是他就现在这种现代的电影就越来越少用这种神性的叙事，神性化的叙事，就是大家好像对这种神性化叙事越来越不信任，觉得那个是假大空的。其实包括这个东西也影响到咱们国产片的创作，
对对对，
也是有这个趋势。你比如说长津湖，那吴京的动力是什么？
也是家庭，
对。就咱们在也在把这个事儿往小了写，说不好听的叫小家子气，你往大了说呢叫更关照自己个人的幸福，或者更关照自己微观的幸福。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李延年那场戏就处理的特别好，就是他那个战前动员，他不是有个士兵要想逃跑吗，他就要处理那个士兵，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几场戏写的，他也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切入，到最后通过他那个阐述，因为我觉得编剧就把志愿军为何而战这个东西给讲明白了。其实很多欧美电影他为什么要通过个人去讲，他其实也是在解决一个为何而战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不像咱们，就是因为文化里面基因里面就存在的就有个天然的概念，就是国家的概念和那个集体概念和个人的一个关系梳理问题，他们可能文化里面一直都是以个人为主。我也是瞎说啊，我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其实那种集体的国家的这种概念其实也是很注重的，
他们也一直在试图建构，要不也不会
缺什么才写什么。我
对对对 对,
对，他们也一直在试图建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老说咱们自个儿这儿动不动就挂国旗啊唱国歌什么的，你觉得哪个国家比美国挂国旗挂的更多，比他们还爱唱国歌？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往家庭上落呢，就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普世共知的一个心理积淀、心理基础。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那我怎么才能让这个文化达到一个共识？那家庭是唯一能达到共识的。你觉得亚洲文化会有集体主义，或者是 比如说穆斯林文化或者其他的文化，它有那种神性或者是那种民族那种观念，但是它都不能达到一个完全普世的一个概念，它唯有用一个家庭是全世界共识的一个，它必须把这个点缩到很小的一个点，然后才能让普世全世界的人都理解这个概念。他这个拍一个电影，他是要全世界放的，他肯定不是单纯的为了美国放。你就像咱们讲咱们那个集体主义，他一定是给咱们中国人看的。
嗯，一个是向外的，一个向内的。
对对对，所以说回到核心嘛，就是咱们要学习他怎么吹牛逼嘛。你吹牛逼是有方法的。
对，
如果要是我单纯的自嗨，或者是我完全写一个中国故事、文化输出的东西，那我就得把这个东西灌输给西方。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把你的集体主义灌输给西方，然后把这个价值观输出给他们，那不是靠你一个电影就能完成。
对，
不，我觉得李延年那个戏的那种能力和技巧再发扬光大，学好我觉得就可以了。其实那个做的特别好。
好，前面这两场戏啊，就是典型的在蓄力，无论是从叙事的节奏上还是从视听上来讲都是很平稳的。那么下面就第三幕开始了，就是一场恶战啊，是2小时08分37秒到2小时38分56秒。第三幕就如果浓缩着讲，就是一场恶战啊，写在剧本里就是一场恶战，写太多了就费劲了。但是在这场戏里，我觉得啊，从编剧角度讲是写的非常用心的。他用心不是说他的结构有多么精巧啊，而是说对前面的戏的照应上就做得非常到位。因为在这场戏里边，士官长死了。犹太小伙子死了，狙击手死了，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经过实战，米勒的这个战术是成功的，尤其是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巨大的情况下，虽然是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他们不得不撤到桥的另一边准备炸桥了，但是呢完成了上级交代给他们的守桥的这个任务了。而且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米勒也创造了军史上著名的一刻啊，手枪打爆虎式坦克。当然这不是真的啊，是美军的增援的飞机和增援的部队都赶到了，瑞恩也幸免于难。而米勒最后留给瑞恩的话是：别辜负大家。就我觉得这里写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这场戏做了很好的前后的剧作上的呼应。前面他准备了留了什么口，在这儿都有一个回响。比如说啊，那个犹太小伙子在之前是缴获了一把德军小刀，他准备拿着小刀回去是切面包去，但是没想到这犹太小伙最后死于一个德军的刀下。就是这种宿命的照应是写得非常好的。再比如这个犹太小伙，他一直让这 Urban 一直跟着他，但是他在遭遇德军的时候， Urban 就在楼下没上来，这个都是前后的照应。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就是只要你开这种战前准备会，你的最后的战斗的结果肯定是要跟你的准备会的结果是相反的，就是你越布置的哪儿好，或者你越强调哪儿，越到最后不会出现那个东西，或者结果是跟你的安排是相反的。再比如这个袜子炸弹这事儿，这个袜子炸弹第一次使用，不但没有炸到德军的坦克，反而把那个士兵给炸死了。这都是他在战术上之前的布置，然后又在这儿有一个回响。还比如 Urban 跟他之前放走的那个德军俘虏，他亲眼看到了那个德军俘虏一枪打死了米勒，而他也做出了他曾经认为不该做的事儿，也就是杀了那个德军俘虏。
嗯，
在视听上我是觉得这场戏的衔接其实是挺有考究的，因为我记得在咱们刚开始一年多前拉片的时候，老郑是最喜欢这段戏的。我后来仔细看了看，我认为老郑之所以喜欢，就是他用了几个试点人物，尤其是他再次利用了 Urban 这个试点人物。因为 Urban 是在这场战斗中是负责送弹药的，
哎，
所以他能跟很多战斗组都有接触，而且他是在这个战场上跑来跑去的，所以拿他当做试点人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这段戏就让你感觉接的还挺顺滑的。
大决战这场戏啊，它其实亮点太多，就特别是在视听和他那些战斗场面的一些设计上。我之前也说了嘛，他很多战争场面其实就完全复刻我看到过的那个二战纪录片的那些片段，特别是一些德军中枪的反应啊，然后他们拿燃烧瓶从二楼扔到那个装甲运兵车上啊，那些角度包括敌人的那些反应啊什么的，他其实就是几乎一比一复刻了我看到过的那些纪录片的片段，所以他那个给人的那种震撼感和真实感是无以复加的。 反正一直到现在吧，你说过了那么几十年了，其实咱们看战争片里面其实还是没有超过这场戏的。当然风格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这类风格的真是已经做到极致了，天花板级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家里比如音响比较好，或者是在电影院看的话，当年我在电影院看，它音响的那个设计啊，声音设计也是很震撼。当然不是说很闹很响，它就是说它在现场产生的那种音频的频率啊，跟你心脏的那个频率甚至有些时候就是比较接近啊。特别是一开始它那个虎式坦克轰隆隆的过来的时候，你要如果音响条件好的话，你能感觉到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当时就感觉地板都是在震动的，是真的是让人觉得一个庞然大物铁怪物逼向你，然后你在战场上如果面临这样的怪物的话，你这种压迫感和那个恐惧感是无以复加的。
老郑的意思说，你未来要看拯救大兵刃这个片子，你的前提条件是得先买一个别墅，你知道你没有邻居
啊、哦，那在家里比如说你有一个个人的家庭影院或什么的，那绝对的就能享受到。因为他那个子弹，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他那个子弹的感觉就是，你从他那个声音设计上来说，你感觉子弹是从你的左耳、右耳、脚底板或者脑门上能飞过去，它是能做出这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声场，它能做出那个声场。嗯，所以他在奥斯卡好像也是得了这声音音响这块的一个技术奖吧。
对，
这段戏的声音确实是在影史上很有名的一段，包括那个被炸那个米勒龙那段是吧。
嗯，被炸龙了那个。就是这段戏我觉得在视听上还有一个可以说的一点，就是这场戏的结尾，这场戏的结尾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生化错位。因为这场戏的结尾突然引入了乔治马歇尔的这个一封信，以乔治马歇尔的口吻写给瑞恩太太的一封信，他就是把小队的任务、小队的成员的名字都略去了，直奔主题。就这个事儿，这个老头反正是拿捏的死死的啊，不扯这些底下的人。这个生化错位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因为他在时间上是有错位的，不单是空间上的错位，他也是时间上的错位。因为这封信肯定是要晚于他们经历的这场战斗，然后他再写给瑞恩太太的，所以这个生化错位做的怎么说呢，斯皮尔伯格的这种阴阳怪气儿也算达到了一定的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因为他尤其是马歇尔在这里边还扯虎皮做大旗，特意引用了一段林肯的话，这段话是：愿天主安抚你的丧子之痛，让你永远怀念逝去的挚爱，神圣的荣耀都归于你们，因为你们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嗯，
你看看什么是主旋律啊？如果这都不是主旋律，那啥是主旋律？而且我觉得，你看斯皮尔伯格，我不知道他这种感觉是在阴阳怪气儿，还是说在颂扬这种精神啊？这个我有点说不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咱们的好多国产片应该都有点羞于启齿说这些话。
嗯，
反正你看斯皮尔伯格在这上价值上的不也挺好的吗？你在这时候不上价值你啥时候上呢？
啊，我再多说一点技术上的，就是大决战这个戏里面，斯皮尔伯格其实拍的时候是拍了好几组长镜头连贯的镜头。
嗯，
但是他后期剪辑的时候中间给剪开了，其实你仔细去拉其实还是能感觉到自己脑子里能给他连上。他为什么在这种战斗场景上为什么要用这种长镜头的手段去拍摄呢？所以他也可能跟他想追求那种即时感可能有关系啊。他镜头其实没有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战争戏里面切的那么碎。
对
啊，所以这也是他那个技术能力，那种烟火呀，或者是烟火特效道具组，他能做到这些东西。然后中间的很多战斗细节、战场反应啊什么的，是让人特别幸福。他那个团队啊，对这种战斗的这种戏研究到天花板级的了。我再一次提到了天花板，反正这个戏把我给看得服服帖帖的。
作为这个动作组也好，还是怎么样好，肯定有些镜头也不光是斯皮尔伯格自己设计的，肯定也是这个有团队嘛，对吧？对这个团队来讲，实际上这场戏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从创作来讲的非常困难的。因为怎么呢？咱们就说这个戏里头最经典的两场战斗吧，一个是开场的第一幕的这个登陆战，然后一个是这个结尾这场守桥战。当然了，整个这个戏如果要是把它比喻成一个公路片的话，其实它把这个战斗拆分挺好的。第一个是登陆战，然后紧接着是巷战，
嗯，
然后堡垒攻坚战，战场遇到伏击战，还有遭遇战，然后最后守卫战，就是它基本上把战场的各种战斗形式在整个电影里头都充分的展现了一遍。咱们说武戏吧，文戏是一方面，然后武戏来讲，其实这场戏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因为他第一场战斗那个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他这一场戏他能把重心放在哪儿呢？其实从开创作会议的话会非常难处理这个。如果你第一场戏很一般，然后这场戏按照这个拍的话，肯定就是让人印象特别深。但是为什么在大部分人这个回忆起来，就是抢滩登陆占据了更大的一个上风，因为大家都没见过那个东西，那个就成为一个经典。那这场戏就是实际上拍摄来讲还是挺常规的拍法，就是该怎么拍，该全景拍全景，该近景拍近景，然后该反打拍反打，该关系拍关系，然后该拍那个人物拍人物。其实这场戏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或者写得好，就是因为基于前面的人物塑造都已经完成了，那他就更多的集中在人物视角上，每个人物的死，每个人物的战斗状态，就刚才柱子说通过二班这个角色来回穿插，然后让观众看到的是更多的是人物在这场战斗里头的一个状态，因为观众已经知道他们是谁了。你看第一幕的那个登陆战，它更多的是斯皮尔伯格要求的是一个沉浸感，它更多考虑的是观众的那种参与感，让观众觉得这是个纪录片，就感觉我像上战场的时候突然之间进入了一场战场。它并没有太多的塑造人物，虽然说它有很多近景镜头啊，那个时候你前面观众对这个人物还不了解，所以他注意力更多的是让观众体验沉浸式的那种战斗场面。
他在那儿不介绍人物。
对，但这场戏就是特别关键，就是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他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人物的塑造上，因为观众对人物都太了解了，包括那个犹太人的死，狙击手的死，包括那个副队长的死，这几个人的死都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刻画，这一点其实是挺关键的。包括那个 Urban 对那个战俘的那个分享，之前埋了下那个伏笔在这儿分享，都在这里头一股脑都给使出来。这个其实是他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知道哪一场戏用什么样的拍摄方法，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做这个视听语言的构建。
嗯，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也是经过深刻反思的，因为原剧本里头就死了一个人，就是战斗小队，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死，包括米勒也没死。但是你看这个里头他八人小队嘛，真正活下来的是谁？一个是莱宾，一个是 Urban， 包括 Rian， 就活下来三个人。这三个人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仔细想，
一个刺儿头，一个啥也不会懦弱的人，
其实这
还一个本来就应该被拯救的人。
说白了就是他这个反战在这里头其实挺有意思，就是是反对战争有痴迷或者说享受的全都死了，真正战场能活下来的人全是怂包，或者说全是反战的，全是不想参加战斗的才活下来了。包括你看他特意写了一场米勒耳鸣了以后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马克达蒙，就是 Rian 哭，那场处理的特别好，他先处理了一个英雄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值得拯救，然后紧接在这场戏里头把他又塑造的一个孩子一样害怕哭的那种感觉，就让观众在那一刻就觉得战争是很可怕的。他不想写英雄，他不想塑造一个战斗英雄，他想
就是他不想塑造一个超人，
对，他不想塑造哎，我是一个战争家，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就是他不想塑造一个兵王嘛。
对，他不想塑造一个兵王，他让所有的有战斗能力的人，包括狙击手，包括犹太人，包括副队长，包括前面的那个医疗兵，包括前面的这个就是坎帕佐，
嗯，
就是凡有战斗能力，是凡有那个就是兵王气质，这些人全都死掉了，真正活下来的人都是这些不想战斗害怕战斗的这些人。
我不同意老关的这个观点啊，到最后他必然这个小队必然都会大部分都会牺牲掉，他无非就是怎么一个牺牲的过程，然后在这个牺牲过程当中他还赋予他本身的个性的一个场景，是吧？
嗯嗯，
就不同的个性场景。但是为什么最后留下那几个机枪手最后幸存，没想好，他为什么得那个，其实他也应该牺牲掉，我觉得啊，他表现了那么多其实就展现他战争的残酷，然后让Rian 这个新兵蛋子，是吧？ Rian 其实也是个新兵，他都绷不住，最后要情绪崩溃了，是吧？因为他那个残酷性在那儿啊，然后最后也是一个危机，他那个德国人马上就要取得成功，占领这座桥了。最后幸存呢，翻译必然得要幸存下来，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将来成长起来的一个上尉米勒，啊，他是青年米勒，所以他是必然得要幸存的。那 Rian 肯定也得幸存，因为他整个主要的那个电影的那个主人公一开始也是展现了，因为他是回忆嘛。所以他也是肯定幸存的，那剩下的其实都是可以牺牲掉的。 姬昌首可能是作为整个事件的一个旁观者记录者，所以他可能也得保留那么一个人物设幸存下来，那剩下的其实都可以牺牲掉，那而且剩下的必须得牺牲掉。但是这个牺牲的理由我并不认同你刚才说的，说有战斗机人的死掉啊，懦弱的活下来，那个跟这个肯定是没有这个原因。
反正我是觉得真正在战场上就是打仗的，反正往上冲的都活不下来。
这个我觉得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些很多战斗的下来的回忆录或者什么的，反正两种人吧。怕死的肯定活不下来，战场上怕死的肯定活不下来，一股脑的往前冲，那估计大概率也是会没的。这个东西反正玄学，他最后那场戏吧，反正就是所有的一个情绪的大爆发嘛，对吧？而且最关键的，他要展示这个战争的残酷，展示残酷的当中，还要体现出每个人在这个战场上的一个个性。最关键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翻译，那个Urban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个人其实不怎么理解，就是Urban那场他崩溃那场戏，我理解他其实是特别的符合一个普通人在战场环境里面的那种情绪的反应。是个正常人，他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历过战火，在这种场面肯定是崩溃的，肯定是路都走不了的。他在楼梯底下，他没有上去救他那个战友，德国士兵杀了犹太人以后，他往下走的时候放过了他。当然我相信在战场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种荒诞的情况发生，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展现设计出那么一段来，我其实是有点不大理解。
戏剧性太强是吧？
对对对，我相信会有发生，但是这种概率其实很小。
但这种戏剧性恰恰给观众一种
荒诞感，
一种心理、
啊、
不是，他是心理上的那种，
或者是不可思议感吧。加上他那个军士长他那个牺牲的过程也挺好玩，他跟另外一个德国士兵相遇是吧，然后两人都掏枪，然后两人子弹都卡壳、然后互相拿着钢盔互相拽是吧，战场是混乱的，不讲理的，还也是荒诞的。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分析的话，跟那个梅尔吉布森那个《血战钢锯岭》做比较的话，就到底是个反战电影还是一个宣扬战争的一个电影。那个故事就是王静老师说那个神性叙事，我不知道算不算啊，但他这个就是更切入到一个人性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每一个人对战争产生恐惧。那个戏看完以后，就是让每一个人看完那个戏以后都会觉得对战争充满英雄主义的向往。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处理每一个人物，包括死法包括活法，都是导演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是的。
对啊，其实你从那个制作流程来讲的话，你说最后要拍这场大决战是吧，那导演跟主创开会坐下来，哎，这场大决战要拍，那咱们得设计它是一个什么环境的、在这个小镇上啊，他们守这座桥， OK， 那我们手里有几个人，德军是一个什么配置的队伍，他肯定有战争军事顾问在那儿，那一帮军事顾问就坐在那儿聊是吧， OK， 我们这边有多少人，手上有多少武器，然后大概地理条件是这么一个地理条件，就一座桥，然后前面是一堆废墟，那 OK， 我们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打算怎么守，我们设计是德国那边是什么一个武器配置，那有坦克，有那个 OK， 那他的进攻路线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进攻路线，所有他整个战斗过程，他从接触到战斗到退守，他所有的东西他肯定会有一个就像兵器推演一样，他整个流程是会设计出来的。那整个流程设计出来完了以后，那导演再选择我这个角色他可能在哪个地方牺牲是吧，然后他是怎么样牺牲的，他牺牲过程怎么样，他肯定是有一个全盘的考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没有电脑模拟吧是吧，他可能就是案头工作做完了以后，那确定完了所有的需要呈现的这些情节和桥段确定完了以后，那其他部门才会根据他这个指导去做相应准备，服装上的、炸点上的、道具上的，首先是一个特别专业，然后会是一个特别细致的工作，也能看出他们整个电影制作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产业水平。
我就分享一点吧，就是我觉得我还按照原来我那个理论啊，就是牛逼的电影它都应该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段落，其实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有，就是尤其是米勒用手枪爆了一辆虎式坦克，虽然他后来解释了啊，但是在那个时刻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对的，不是突兀的，不是一个抗德神剧。
最后一分钟营救嘛，
他其实可以打死几个士兵对吧，但是他偏偏选择了用一把手枪把一个虎式坦克给打爆了。
对对，
这个他的设计其实怎么说呢，你是感觉他有点调皮啊，
那段题是挺震撼的。
对，我就觉得
螳臂坦克嘛，
他这个设计的是我确实是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在同等的影视作品里没有见过的，就是他放出去的那一下啊，很夸张，但他收回来的又非常丝滑，
对，
就这点他做的非常好。
所以很遗憾呢，看到咱们那个
长津湖，
长津湖啊，或者是志愿军。它当中其实就是缺乏，远远缺乏类似的这种设计，拍的特别傻大粗，你知道吗？就是一帮人上去乱飞，哎呀，其实一点技巧都没。
咱们的技巧还停留在就是拍兵王的那个阶段。
他对每个人物的塑造，宿命论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真的特别用心。包括这个 Urban 这会儿不是终于牛了一把嘛，然后突然从战壕里头出来，然后那个飞机都来了，然后他一个人俘获了六个俘虏嘛。然后那六个俘虏其实每个人手里都有枪，其实就跟前面做一个对照，就是上一场戏也是六个人对一个，六个美国兵对一个，
对一
个
德军俘虏，
德军，对。然后他这次正好是也要俘获，他一个人要俘获六个俘虏，最后把那个之前那个俘虏给一枪给毙了。其实我觉得他这些设计包括这些那啥，他都是非常精心的，每一个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如果要是咱们真的如果认认真真的做这个拉片的话，你就会画每一个人物的弧线，它都是闭环，
对，
它都是闭环，包括柱子刚才说那个犹太人的死法，
小刀，
对，小刀的死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是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剧本，这么粗糙的一个剧本，怎么拍出一个这么精巧结构完整的一个艺术品，这是得付出多大的辛苦和努力。从这些你就会特别感慨，哎呀，当年那个工业体系也好，还是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态度也好，为什么成为经典是有道理的。
所以现在咱们比如说中国观众对那个奈飞版的三体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的好莱坞太强大了，真的是太强大了。
对时代变了，
我忘了刚才我想说什么
好吧好吧，咱们就直接最后一场戏吧，好吧。那这个时间也挺长的，2小时38分57秒到2小时42分36秒，最后一场戏啊，是老年的瑞恩又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啊，在自己的迟暮之年向当初的救命恩人米勒上尉做出了回答，我这辈子活的是有价值的，我给咱们共和党升了6票，我认真的活了一生，所以现在我向您回答，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大家。最后从米勒的墓碑上叠化到美国的星条旗上啊，这个片子就圆满了。最后一场戏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什么要说的了吧。
我还是没想起来我刚才想说什么来。
你这个跟上回我记得有一袋鼠使劲儿在想自己一个金句儿是一个效果。草哥们想了一金句儿，他妈忘了说什么了。咱们就稍微最后再聊两句吧。这个电影给你带来的感受吧，好吧，谁先说？
总的感受就是好莱坞或者斯皮尔伯格他们那个团队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刻，他们可能就是创作力爆棚的时候，然后创作出了那么一部优秀的经典的战争电影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学影视的啊，真的是好好的去拉片啊，能学到很多。当然咱们聊的也还是比较浅啊，还有很多东西可能没看出来，或者是我们看了太多，给他想象出来太多东西了。啊，对，我想起来刚才我想说什么，就是幸亏可能是就是一个比较次的剧本。所以给了斯皮尔伯格他们这个团队很多发挥的空间，让他们创作出了那么丰富的有血肉的细节，是吧？然后把这个框架给填充。其实原剧本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纲啊。然后团队把这个所有的细节给丰满了，所以有幸啊。如果他如果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剧本，那我估计改起来可能还挺费劲。
但是就是去伪存真的过程真是不容易。
嗯，
大浪淘沙，你怎么才能在沙子里淘出金子来？
对，
留下那些金子，
这个其实挺难的。嗯，
所以我
就是这么烂的一个剧本到他手里头，怎么他脑子里能想到这个一定能拍好，是吧？
嗯，可能正好赶上他那个年代创作高峰啊，所有的这种各个部门的主创或者优秀的人才都聚在一块儿，大家都属于自己的创作高峰的阶段。
嗯，
对，
就哪怕。就这两年看了特别多谢里丹的东西吧，美剧，包括今年的《幼师》吧，好像是叫，之前呢，包括《黄石》什么的，包括谢里丹还写了什么《边境杀手》什么的，就是到这个时代拍战争片，或者说那个谁，福奎阿，就这些人，
大家的记忆力都不怎么样，
就这些人，他们拍的都很好，都很好，但是就是不如上一个时代，你就觉得成色就差了，不是说中国的那个影视水平不行。 而是说全世界都在降值，
都在下降，
都在降值。谢里丹还是很好啊，但是你要说谢里丹、拿谢里丹的东西，你再去跟斯皮尔伯格当年的那个黄金时代的比，哎呀，就是就差很多啊，就哪怕现在大家都很追捧的什么诺兰也好啊，什么牛蛙也好啊，是他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大师，但是他如果放在前一个时代，就是个很普通的、很普通的导演了。
我的感受就是，刚才铁哥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烂的剧本拍的，就是差别这么大。一个三流剧本拍成了一个杰作、伟大的经典，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啊！原来没认真看的，不拉这个片，我也不会看这个剧本。这是这个是这是最大的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这个戏《拯救大兵瑞恩》对我们屠龙学院也是颇有意义的一个戏。就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戏，然后
他拯救了屠龙学院是吗？
对对，拯救了屠龙学院，也让我们
把这个事没有，我觉得是应该先不要说的那么绝，
万一没抢救活的是吧？
也让我们重新坚持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还是我那个观点，就是不管这个事儿变不变现，能不能做成也好，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讲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尤其是你还要坚持做创作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拉片，还是得坐下来认真反思学习，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要不然真的就是太影响创作力了。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对一个人的专注力的这个破坏，让很多有想法创作的这些人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已经丧失创作能力了。所以说认认真真坐下来拉片，或者其实我觉得拉片都坐不住了。现在我觉得我挺享受咱们在一起聊这个对唠嗑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挺激发思考。我相信在就是听我们节目这些朋友们也大部分也是有这个想法，虽然他们不能参与进来，
没有，
只是
他们听咱们唠嗑打发那个闲暇时光。
但是我觉得也是能激发一些大家的一些想象和乐趣。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些朋友们。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也谢谢大家能这么支持，
宽容的对待我们。
对对对对对，这个
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叫什么？你
情绪价？
对，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是是是，就是我们现在聊的内容，其实我们从节目整个形式也好，走到今天也好，走了三四年了吧。从最开始认认真真的拉每一个镜头，包括剧本每句话这个拉法，到现在就是更多的是漫谈或者是聊一些感受和想法这个思路来讲，其实也更多的是一个自我学习和这个进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拦你一句啊，不是我们不认真了，是这个如果拯救大兵瑞恩要照着那个拉，哇，真的他是两年都弄不完，因为他这片子太长了，
对对对，
能说的太多了。就刚才老郑说那个长镜头调度，我是没敢接话茬，你知道吗？
对，要接上没头了，
对吧？他说这个最后的战斗场面其实是由几个长镜头的调度组合而成的，就是你要有心的话，你就把这几个长镜头接上。现在大家都会剪辑，对吧？你把这几个长镜头接上，你看看他到底当时是咋拍的，就他的调度的方式是什么。等会儿，喂，哦，好，稍等啊。
啊，饭到了。
行吧，收尾吧，聊个结尾。
你还有吗，老关？
没有了，你就收个结尾吧。
行，反正我看这个电影，其实说实话，我从一开始看这个电影，我想了就没有想太多就关于电影的事儿，知道吗？我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恍如隔世的感觉。我特别理解那些古墓派的公知们当初的感受是什么。就说实话，因为我看这个《拯救大兵瑞恩》之前，我是看了很多二战时候的纪录片。我当时看二战纪录片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说，他们战斗有多么激烈呀，有多么流血牺牲精神，这个都没有。因为我仔细的看了看苏军的纪录片，也看了看盟军这边的纪录片啊，当然苏联就是盟军，就是或者英美这边的军队的纪录片，也看了看苏军那边的纪录片，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就当你一个国家想要拥有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这种地位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作为支撑。
嗯，
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包括我看咱们之前不是聊那个抗美援朝吗？
嗯，
就我当时看过美军拍的长津湖的纪录片，就我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羡慕当时美军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化能力。你像他从一个毫无战争准备的国家一下就暴兵， 凭空就造出来这么多飞机军舰，就太魔幻了。所以我就深刻的感受到，就是他能从一个二战前军事装备水平一般的国家，一下就是提升为二战当中军事装备的最强国，靠的就是这个工业实力。我们是造车呀，造船，造飞机呀。当然了，你到这个年代还有一个通讯产业，是不是现在的中国能有一点跟美国当初有点相像啊？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反思啊，我们会继续反思。
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有个强项，就是那个媒体的能力。
啊，对对对，
啊，媒体能力，咱们这个还远远不行。
不是，咱们这个节目聊的不就是吹牛逼的能力吗？啊，但是我不是想说这个，因为我看这个，我突然我也闲得难受，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一方面的新闻，就是那天我好像听谁的节目，我有点忘了，我也是听一个别人的节目，我听到一个数据，这当时给我吓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好像咱们媒体也很少报道。
嗯，
就说全世界造船行业啊。原来中国现在是领军人物，这个啊，这个是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日韩的造船能力非常强，因为那个人说完之后，我特意查了一下啊，中国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世界总量的50.2%、66.6%和55%，就原来我们现在也可以有爆兵的资质了，对吧？如果我们想爆军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爆得出来了。这个
对，
而且我还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数据，那个就是你们俩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拆船国是哪个国家吗？咱们是造船第一大国，你知道全世界拆船第一大国
应该也是咱们
印度。
拆船第一大国现在是孟加拉，但之前是印度。然后有三个国家占前三名：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
拆船就是废钢铁然后瘦是吧？
对，他们现在拆船就直接就冲滩，把船给冲滩上去，但是那个污染太严重了。当然咱们国家之前也是拆船大国，现在但是咱们变成造船大国了。我就最后说一个我的感受吧，大家好好照顾你身边的理科生，我们这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文科生、艺术生啊、体育生啊，就做好了那娱乐理科生的那个工作就挺好了，大家都多挣点没有用的，让那些理科生都高兴高兴，过好每一天，
做好服务，
对，做好服务工作，
努力提供好情绪价值，
对，然后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理科生好好做服务工作，我们就感觉就能挺好了，生活才能越来越好，整个的期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理科生身上，咱们每个家庭的重担都交给你们这些理科生了，对吧？像铁哥说的，我们多提供情绪价值，祝理科生们快乐每一天，爱你们，
谢谢大家啊！那么耐心的，终于，哎呀，多长时间了这期节目？
几年了吧？
啊，希望下期节目或以后的节目加快节奏。
下一个录啥呀？没做个预告啊？
下一个不是弗兰克·达拉邦特吗？那就咱们回头再见，拜拜。
好，拜拜。